天父，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爱我们，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不管我们人生的道路有多少的艰难，不管我们前面经过多少的高山和低谷，不管我们心情有多么的忧愁，我们面对有多少的重担，还有很多前面隐而未现的困难，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会伴随我们走过漫漫的长夜，你的爱会伴随我们走过我们的每一天的艰难。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永远是为我们在旷野里开道路的主，在沙漠里开江河的主。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无限的恩典。主，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罪恶，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讨你喜悦的圣洁的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敬拜你，在我们敬拜中，我们要把心向你敞开，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向你诉说，主，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虽然我们爱的不够，主，求你来激励我们每一天爱你更深。爱你是我们生中最重要的一切。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谢谢你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每一步都有你的同在，每一步你都擦干我们的眼泪，除掉我们的软弱，搀扶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永远的掌权，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工作中，在我们事业中，在我们的教会永远的掌权。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在敬拜中得一切的祝福。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耶稣，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坐在教堂就很平安，那你坐在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就不一定平安。我们知道最近的最不平安的就是联合航空公司，昨天网上说的赔了1亿4000万，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的吗？啊，哇，赔那么多，1亿4000万，这趟飞机坐的比较值啊。我这次去芝加哥步道坐的还是联合航空公司，因为没有办法改变，提前三个月我就订了机票，改变不了。我上去突然那个空中小姐笑着对我说已经满了，我很高兴，因为据说现在满了下飞机就给10000块钱，我拿不到1亿4000万，我可以拿10000嘛，我就很高兴，我说我现在就下去，她说你不用下，你跟我来吧，她就把我带到了商务舱。哇，upgrade，哇，太棒了，因为我是黄金会员嘛，但是商务舱很正常，我很高兴，把行李放好，我一看商务舱没有空位啊。哦，他说是行李满了，行李放在商务舱，你还要回经济舱，所以我要回经济舱。我回头看着我的行李，我觉得他比我幸运，所以我想换一下，他最好坐经济舱，我坐商务舱比较好。所以感谢主。那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巴别塔，人类有组织的犯罪。我们看到人类的狂妄与悖逆，那这个经文很特别，也不太好讲啊。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看一遍，我也把这个背景跟弟兄姊妹交代，因为我们现在是讲创世纪，今年复活节过了，我们还要继续讲创世纪。那么这段经文从第11章的第1节，我们看到第9节就可以了，我们看这9节的经文所以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把这个 echo 给我关一下啊，这个我不要回音啊，谢谢 ，thank you。那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头当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辩论的意思。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看到人类的悖逆，人永远要自己做王，人要自己做主，是吧？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骄傲，是吧？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恭敬地交托给你，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在我们公司事业里边掌权，也在我们家庭中掌权。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今天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你们好。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我们读完了，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反正这个故事是说，在创世纪第11章，人类刚开始居住在当挪亚的洪水之后，挪亚洪水还剩几个人啊？还剩八个人，挪亚夫妻俩，那还有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以及他们三个媳妇，总共是八个人。那么人类迅速的发展，当人类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人类大概那个时候居住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中间的一块平原。我们圣经说，当他们来到这块地往东迁移的时候，他们这个平原叫示拿平原。这个示拿平原是世界啊古文明发展史很重要的一个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我们这人类发明文明有几个文明啊？有古巴比伦文明啊，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还有什么？古埃及文明，大概四个文明啊，四个文明。那么当然古巴比伦文明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我知道古中国文明还有，古埃及文明也存在。古印度文明也存在，古巴比伦文明就没有了。古巴比伦是第一个文明啊，第一个文明在示拿地这个地区，他们要建一座塔啊，他们这个塔顶要通天啊，要传扬他们人的名字。这个又犯了该隐后代的罪，该隐的后代就是他们做任何事，他们建个城，把一个城起名叫什么以诺，而用我们的儿子命名啊，他们不要上帝的名，他们专要自己的名。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在全地。人类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是做不成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人类的罪恶。那么人最骄傲的，我们看见是个巴别塔啊，这个后边画的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啊，大概差不多啊。你看那个很高很高，人类喜欢建高塔，建高塔表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人的能力、金钱啊，一个国家强盛的表现，对不对？古代人建塔，你走到哪里都是塔，现在人也建塔，也建塔啊。你知道我们啊，美国最高的塔叫双子大厦，后来被本拉登给炸掉了，那两个，对不对？你们去过没？谁去过去过？你们都没去过啊，那好可惜啊，都去不了了。我去过七次，我上那打去过七次，光我这七次都没炸我就没了，你知道吗？七次真的是高，我有点恐高症。我站在上面，那电梯一上去，我心里就哆嗦。那电梯很快，那电梯嚓就上去了，哇，那个快得很哦。然后美国这个塔建完了以后，其他国家不服气，马来西亚不服气，建了个马来西亚的双子塔，据说比纽约的塔高了半尺。就半尺我就比你高，对不对？你别看高半尺，那技术上就很多的求证。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又建了一个塔，叫做101大厦，好像101层，是吧？我上过85层，再往上就不让上。85层是个餐厅啊，吃日本餐厅啊，挺好吃的啊，挺好吃的。85层再往上就不让上了啊，公共开放到85层。然后呢，现在最高的塔是在哪里？杜拜， 对不对？去过杜拜那个塔没有？去了，那不错，我去了还没建完呢，我就离远看没上去啊，没有建完啊，现在建完了，现在 Bill 的儿子在那里传福音呢，对不对啊？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人类都在想建塔，那么高度的现代文明是人类的一个追求，能够建一个通天塔，是我们可以人类站得更高，也是人类的一个期待啊，人类一个期待。所以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经记载着公元前406年当他游历巴比伦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座高达201米的通天塔，当时可以古巴比伦可以建一个200多米的通天塔，那个时候的建筑已经到了相当一个程度啊，相当一个程度。那么在1999年以后，在古巴比伦遗址中发现了很多通天塔型的建筑，就是刚才就这个样子的建筑啊，大概差不多，没这个大，没这个大。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建筑上面，一个瓦片上刻着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国王，众神的守护者，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巴比伦之君的字样。你看到传扬谁的名啊？传扬尼布甲尼撒的名啊，传扬人的名。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是如此吗？对不对？你看我们都为很多伟大的人物建塔啊，建毛泽东有一个叫做毛泽东的那叫什么就他死了放那个地方纪念堂，纪念的，这去过没有啊？我是在那儿办公办个50多天工，就在边上，但我不进，我从来不进去的啊，那里边有股幽灵，我是不会进去的啊。死人的坟墓你进去干嘛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们在台湾也知道，台湾看到很多蒋公正蒋公的铜像，对不对？四处都是啊。后来民进党上台了，全给拆了啊，全给拆了啊，蒋公的铜像。我们在这个，我住在那个医院叫做荣民总院，我们住那个楼叫做中正楼，你看到吗？人都用人的名字来命名，哪里都是，哪里都是。这就是人的一个习惯，这是人的一个特点，人希望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人的名字怎么可以永垂不朽呢？不可能的嘛。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类这种期待，人吸取了无数人的能力、财富和心智，一心一意的，甚至彼此团结的，为了达到不朽，达到荣耀，达到与天比高低，与天比高低。所以人定胜天，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中国大陆挺出名的，叫人定胜天啊。所以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叫什么？其乐无穷啊，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所以巴比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自满自足的，坚定的，骄傲的，要过没有神的生活，要自己做王，要自己做主。当人类了有一定的技术，有了有效的管理，再加上能够团结同心合一，人类就觉得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做不成，我们可以做成任何的事情。所以要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字。今天的巴比塔不也一样吗？对不对？今天马云的公司在中国就变成了巴比塔，智能手机就变成了巴比塔，他多厉害，他把人都算到一起去，对不对？请问你是读圣经的时间长，还是看智能手机的时间长？请问你是跟你太太聊天的时间长，还是看智能手机的时间长？你说我跟太太聊天也是用智能手机。所以不要说世界在用，连我们基督徒在用。那天网上有一个顺口溜，是根据23篇改的，蛮有意思的。他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改成手机了。因为我们瞧见耶和华的面时间越来越少，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你说我即使读圣经也用手机啊，没有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来到教会，你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打开手机看圣经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我们现在是现代化的教会，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怕你不看，一就开始又刷屏去了，你知道吗？又去扫去了，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这个诗歌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在被窝里刷微博，领我在马桶上看微信。嗯，他使我的欲望苏醒，为抢红包引导我直到深夜。我虽然在哪里都玩手机，也不怕没电，因为有充电宝与我同在。你的转发，你的点赞都安慰我。在我朋友面前，你为我打开销路，你用触屏绑了我的手，是为了浮躁满意，是我的浮躁满意啊！我的一生一世必有微信随着我，我只要住在有 WiFi 的房中，直到永远。你说这个基督徒，这是基督徒改的，这一定是基督徒改的，这不是基督徒不会读诗篇23篇的。人类在发展的时候，人类开始逐渐的忘记神，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箴言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也感受，人不管你有多少的计谋，但是神永远是你生命中的首位。所以我们看一个这个故事啊，一个引言。这个楼你们谁记得？谁去过？这个楼叫欧盟，欧盟大厦。你要记住，一会儿我讲到这个楼的特点，你们看这个楼是用什么建的？钢筋水泥，钢筋水泥建得好，欧盟大厦有点像刚才那个巴别塔。你看他俩是有点相像，有点相像啊。那么在2016年6月23号，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件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别人怎么看，英国人他们自己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决定要脱离欧盟啊。我们知道欧盟是由28个欧洲的国家组成啊，欧盟是欧洲人的一个梦。这个梦谁做过呢？拿破仑做过。拿破仑曾经用武力想统一欧洲，多少伟大的人物想统一欧洲，这是他们的梦想。拿破仑当他打到了俄罗斯的时候，他输在了俄罗斯啊，如果你了解一段历史呢，输得很惨的。俄罗斯当时就不打，就拖到冬天，我冻死你。你们没有去过俄罗斯，你不了俄罗斯冻到人冻到什么程度。我是逃到那里去，差点冻死，-40度是小菜一碟，一般的时候半夜都50度，-50度。你是那法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法国人不会做棉袄棉裤啊，法国人穿的都是呢子大衣，那还不冻死？我们东北穿那个棉袄棉裤，那厚到什么程度啊？我妈妈小时候给我做的棉裤，不用穿，往这一立，能自己能站住。知道吗？你想，所以我们扛冻啊！我逃的时候，我就穿着人做的了。我穿的羽绒服是江西共青团农场出的羽绒服，据说全中国最好的。那冻得都受不了。你想，拿破仑的军队在整个俄罗斯全部冻死了，最后那打最后冻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苏联的军队就追着，就像玩似的，打着你，把你打回到法国。所以第一次的欧盟的梦破灭。第二次是谁呀？哎，你们都知道，希特勒。希特勒想用武力统一欧洲，最后输在哪里啊？还是苏联，俄罗斯也是冻死的，你知道吗？嗯，那么后来德国终于完成了统一欧洲的梦，不是用枪炮，是用经济的手段，就是今天的欧盟。你看到没有？没分一枪一炮。那么欧盟谁是老大的？德国和法国嘛，当然这两个国家嘛，德国是老大，法国是老二嘛，对不对？英国呢？英国是老三，但是英国人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的人是比较务实的一个民族，英国人比较聪明，英国人决定退出欧洲，绝对正确，你知道吗？这真是正确的。 欧盟一成立，他们开始跟美国抗衡啊，跟美元，欧元就跟美元抗衡，欧元迅速从 0.9 到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原来我到欧洲去换，我是一美金啊换一块一毛欧元，后来就啊一欧元换一块四毛美金，现在下了一点，对不对？他们决心要打败美国的经济，欧盟非常厉害，因为他们28国家在一起，所以28国家开圆桌会议，这领导都不知道怎么选，肯定不是民选的啊！大家然后各个国家交钱，英国一年要交300多亿英镑的钱，一年要交给他们，干嘛用啊？就养一些官僚啊，就养一些官僚。那这些官僚不需要民选，他们就欧洲议会的议员啊，他们就可以做欧洲的领袖，做欧洲的领袖。然后呢，你知道他们就开圆桌会议商量。德国说：“你看我们的汽车好不好？我们的汽车好不好？德国的汽车你没法比嘛，你中国汽车肯定比不上德国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德国有宝马、BMW， 有 Mercedes-Benz， 有那个五四个环叫什么？奥迪啊，还有更高级的叫什么？法拉利啊，你们开那叫什么马什么？是不是玛莎拉蒂也是意大利的是吧？然后就说你看我们的汽车。”你们其他国家不用产汽车了，我们就发展汽车好了，我们汽车好，你像你德意大利的菲亚特老灭火不行，不要抢了。那希腊干嘛呢？种点花，搞个旅游就得了，反正咱们就是 一体的。结果现在希腊破产了，你知道吗？没人管了。这样下去慢慢慢慢的都得破产，最后就剩法国和德国，其他国家都得破产。接受难民，欧洲一个决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敢不接受的，都得接受，因为他们在搞政治正确。现在有几个小国家不接受，像捷克、斯洛伐克不接受，不接受，他们说还有保加利亚啊，还有那个匈牙利，我们宁可交罚款交给欧盟，我们也不接受穆斯林的移民，不接受。但这毕竟是少，然后在道义上被压迫，英国脱欧。当我讲到这个脱欧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段经文，大家看一段经文吧。我们先从看第一点啊，我们先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啊，在人为智慧的，在神为愚拙的。那时候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就大家要统一啊。这个我们现在美国是英文区，中国是中文区，欧洲是德语区啊，我们要统一。那个时候没有。都一种语言，我挺怀念那个时代啊！来到美国英文怎么都学不好，我一讲英文你们在底下就笑。如果那个时候上帝不变乱，咱们就不用学了吗？来美国不就很好了吗？还用考试吗？很多人考公民什么都行，就是语言考不过。很着急。我考公民的时候，你知道我考公民的时候，我是很认真复习的啊。总统是谁？第一个总统，现在的总统，那我是克林顿的时候考的嘛。然后呢，这个我们的参议员，咱们加州芭芭拉是谁？你都得记住啊！考那几百道题，我都能背下来，你知道吗？去了，然后那移民官特 nice， 见到我就拿着笔，他就问说：“美国第一任总统谁呀？”然后他说：“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一直画完了，我还没等说呢，他嘎嘎画完了，说行了，下一项，下一项考你两句英文，给我写一句英文话。”我就听着拿着笔。对吧？怎么说 ？My car is blue。那我就写完了。还有吗？好 ，I live in Los Angeles。我说还有吗？没了 ，OK。然后一看，Congratulations， 有 pass。哇，我就通过了。所以你有没有那么 lucky 啊？旁边一个老太太考着，就问他：“美国现在总统是谁？”他说：“华盛顿。”那考官笑着说：“你知道，你知道，是 right now 现在的总统是克林顿。”把老太太说：“管他什么顿，反正顿。”所以你看，语言一变乱，这都是巴别塔人干的坏事，要否则语言能够有今天吗？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很重要一点啊。第三节，他是他们说商议说来吧 ，come， 这个英文我说对了吧 ？come， coming。Come， 来吧，我们来吧，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要震天动地，
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建一座塔，我们要把砖敲透。哇，科技那时候有砖了，已经有砖了。这六千年前，六到七千年的时间前就开始造砖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要用石头啊来砖当石头，要用石漆当灰泥啊，那个结实啊！你知道中国古代建那个万里长城，你知道用什么？那是人类烧的砖。然后呢，那是什么时候的砖啊？秦砖，对不对？秦砖汉瓦，现在都是古啊。你要拿着一块秦砖，你千万别扔，别气你们家的那个狗圈，你知道吗？那汉瓦你赶紧收起来，那是宝贝，那是古文明的捷径，技术捷径。你看到当年他们的技术可以那么好，他们可以做砖，他们可以来用石漆当灰泥，所以他们要搞更高的建筑，更高的建筑。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同心合一，我们来团结。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来吧，让我们这个字，当我们在这个字中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人类在寻找自身的价值的一个影子。人类在寻找自身的价值，可悲的是人类在寻找价值，人们就开始不要上帝。我们后边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如果没有上帝，人类的一切的科技都会走向偏差，可能你所发现的经济会变成人类的祸害，人类的问题。原子被发现，原子能可以发电，也可以做原子弹，对不对？发电的时候可以造福人类，可是原子弹可以毁灭人类。现在北韩小金不在不断的在发导弹吗？虽然发老掉下来，最近又掉一个，是吧？砰掉，砰又掉，但是不断的给你发，就吓得日本和韩国吓得就睡不着觉，对不对？离那么近，对不对？他一下子发错怎么办？崩掉到你首都去了。他说我发错了 ，sorry， 道歉。那你怎么办？我们知道希特勒那个时候如果有原子弹，这个世界就完蛋。后来美国发明了，希特勒感谢上帝，因为希特勒那时候逼迫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就逃到了美国。如果爱因斯坦不逃到美国，留在德国会怎么样？如果爱因斯坦这个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会怎么样？感谢主，爱因斯坦是一个科学家，是个信上帝的人，他不是个国家主义者。如果他是国家主义者，整个的人类全部毁灭在希特勒的手中。希特勒说，来吧，我们团结起来，让德国走出一战失败的阴影。哇，这多好的一个口号啊！我们中国人一到遇到什么问题就去反日，反日，日本都侵略中国结束多少年了，还去反日？因为一反日人就凝聚起来，你知道吗？一反日，前一段又反韩啊，把人家那个什么商店也都给抢了，你知道吗？啊，然后我们就一反日，哇，这你看一群人就出来了，把人家日本的车也砸了，当然不砸自己家日本车，砸别人家。我们就会看到人的这种愚昧，非常的愚昧啊，愚昧。所以二战结束后，这个发明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他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的：我很后悔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后来他说，他要把后来苏联和美国的这种东西方的斗争，他形容说就像瓶子里的两只蝎子一样，他们必须冒着风险把别人解决掉。但是感谢主，苏联出来一个戈尔巴乔夫，对不对？他愿意改革啊，像后来感谢主，中国发生了天安门运动，整个的这个波及到苏联和东欧，所以叫苏东坡。苏东坡，那么东欧和苏联解决了，人类除掉了核武器的危险，否则那个时候呢，核武器危险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随时就可以毁灭人类。现在的核武器存在，那个时候比现在多，后来毁掉了很多核弹头，苏俄两国各剩2000个核弹头，你知道吧？各剩2000，不能超过。 如果不毁掉这个核弹头，这个所有的核弹会把地球毁灭60遍，你知道吗？全部毁灭，人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要觉得说科技是好东西哦，科技是好东西，但如果人不信神，掌握在一个魔鬼的手中，科技不是好东西。今天你看到你的核武器掌握在美国，掌握在中国，掌握在俄罗斯还可以，如果你掌握在本拉登手里，你掌握在那叫什么伊斯兰国手里 IS 怎么，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打不过你，我就给你扔了，你知道吗？我就往洛杉矶扔一个，这一个咱们就完了，咱们就得搬家。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去沙漠，对不对？你的水都不能用了，所以现在你最好你家里打个井。有一天公共水都不能用，我告诉你，你还是喝井水吧。所以感谢主，我跟你讲啊，人没有上帝，人类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人类都什么可以做的。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在人啊，第二为智慧，在神为愚拙。第二点嘛，在人为骄傲啊，在骄傲，在神为悖逆。我们知道东方的这个巴别塔主义比西方更甚，其实啊，东方的巴别塔，你知道我们中国不断的在建巴别塔啊，中国有一个大巴别塔，叫做三峡工程，这是个大巴别塔。人类为了表现，我原来有一位总理，就当年我们反对过的一个不喜欢的人，是学水利的，他当了总理，那就要修这个大坝。不管科学家多么印证说这个大坝会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害，如果战争发生，一个核导弹整个的三四个省就全淹掉了，不管然后有的地质学家告诉说这个地质是个不能乱动的乱动的就会发生地震，因为水是流的，中国古代话说叫流水不腐，护珠不渡，水要流不能堵，水要一堵它会加重重量，你以为地球就能够承担所有的重量吗？上帝的计算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就毁灭三峡，然后把水堵住，是水越多，你像这水在流动的过程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水要堵住了问题就会来一个桥你在流动的时候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桥上你一天你过一万人没问题，可是一分钟你把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可能会断。四川，你们是四川的来的弟兄姊妹，四川何时历史上有地震呢？没有记载的，就从三峡大坝建完以后，四川不断的出现地震，汶川地震，还有什么地震，好多地震在四川发生原来我们东北爱地震，你们这个四川不地震的，我们北京这个地震，这个唐山东北，我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天天防震冬天我们都住外边地震棚，冻得要死也得住地震棚，因为一震那时候的房子也不结实，一震就倒了记得有一天我们一个同学从来不运动的，然后我们就说地震了，他蹭一下就跳出去，但一量人家超过全校的跳远记录，所以你们看到人在关键的时候这个还是可以有智慧发生的所以你看到当这个中国的治水工程开始带来了人东方的专制主义所以东方人喜欢搞专制，所以东方人比较强调权力，强调权力，强调团结我们小时候唱团结就是力量如果你没有上帝，有一群恐怖分子团结在一起，那是很恐怖的，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团结就是好的，所以上帝要变乱他们在人为骄傲，在神为悖逆。他们说第二个来吧，第一个 come， 我们来做砖，我们做泥灰。第二个 come 来吧，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这是公然的违反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你们要去，对不对？你们要治理，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他说我们不要去，我们要集中在一个城里边因为比较好传扬我们的名嘛，对不对？我们不要去 然后呢说我们要，上帝说你们要去来传扬上帝的名字，而我们不去，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字，用这个高高的塔来传扬我们的名字。这第二个来是对神的一种有意的挑衅的行动。人类的这巴别塔就是要与天争高啊，与天争高就是为了要传扬人类的名，人类的名，所以他们要塔顶通天。这个天呢，在古代的时候是指上帝，所以我们这个塔顶，我们在寻找，我们要跟上帝一样的高。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魔鬼不就这样说吗？魔鬼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树上果子不可以吃吗？”夏娃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然后这个撒旦就说：“神的意思是不让你们吃，因为你们吃了以后呢，你们的眼睛就怎么样，就明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的可以判断对错。所以上帝不让你吃，上帝让你做愚民。”今天我们读这个巴别塔就这感觉，就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造那么好的城呢？为什么不让我们造那么高的塔呢？所以上帝知道这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虚荣心。我们要留下我们的名字，留下我们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开始发展人类的名字，一代又一代的来传扬伟人的名字。你看这世界历史上伟人的名字，一个伟人为了他成名发动的战争，你知道战争要死多少人，多少人的鲜血要流出去，对不对？人说了一个将军的脚下是踩着多少的鲜血才能够爬到将军呢？对不对？我这个人是最反对战争，什么战争我都反对啊，不喜欢战争。这个我觉得战争没有什么叫正义不正义的，哪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战争？我们中国人从小的观念，我们都要学习正义的战争。就是中国人，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些民族英雄，不管是岳飞啊什么，这都是战争的这个英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清朝的时候也是要跟西方打，打不过，李鸿章去一谈判啊，一要去和谈，都是什么汉奸，和谈都是汉奸。那中国有一个周作人啊，很有意思，鲁迅的弟弟，对不对？你们还记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吗？我在北京大学学了一门课叫周作人研究，我突然发现周作人不是简单的你们说的那种汉奸。周作人有他的理论，因为他娶了个日本太太，他说我不能让我的这个我的太太的国家跟我的国家打仗嘛，对不对？当然后来他分析了日本的战力，他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中国要跟日本打，中国要死多少人？他当时计算是2000万，好像更多，对不对？2000万人，国民经济会打到垮台，然后呢，国民政府没有了，打没。他当时还没有说共产党壮大啊，国民政府打没。那后来打没了，国民政府打没了，对不对？现在国民党可后悔了，那个张学良那个事件抗战，因为他们一打，共产党兴起来，把他们又打掉了，你知道吗？国民党打死了300多万的军人，死了200多个将军，共产党就死了一个将军，还是少将，姓皮，叫皮定均，对不对？国民党的多少上将，的国家级的上将，张治中啊什么，多少上将都打死了。所以共产党说是他们抗日，国民党不抗日。那现在都已经还原历史了，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已经还原历史了，对不对？你比如历史真实不是这样的，可是这个战争有意义吗？所以周作人就说不要打了，让日本人统治我们，让他们统治50年，日本就中国的。他的根据就是金国打中国就变成了，匈奴打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的了吗？对不对？然后呢，满清打中国不也变成中国的了吗？对不对？日本打过来不也就是中国的了吗？所以我们死那么多人干嘛打吧？你知道这个观念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汉奸言论。可是你知道的，欧洲有一个国家就是这种国家，叫奥地利。我到奥地利参观，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奥地利所有的这个古建筑、歌剧院啊，然后呢什么都没有损害？二战的时候，德国人一来，他们就投降了。投降，然后就奥地利人还来管理奥地利。然后当然他们有很多人被抽调当德军，因为他们讲德语的嘛，他们当德军去了。然后战争一结束，他们是战胜国， 啊，他们是战胜国，因为后来说你们什么战胜国，你们是帮助德国的帮凶来侵略这欧洲，但是他说我是战胜国，你看他很特别，这个国家。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啊这种傲慢，人类要传扬自己的名字，如果没有上帝，不信靠上帝，人类是不可能结束的，不可能结束。人类都希望中，尤其中国人希望有个救星啊，我们一直希望有个好的皇帝啊。后来这个把蒋介石打走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所以我们有一首歌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现在又出来东方红太阳又升，中国出了个习近平，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福星，改了网上，你知道吗？在薄熙来没有下台的时候，四川就成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薄熙来，那也有一个你知道吗，唱的挺好听的，然后大家唱红打黑，搞得很热闹。人不认识神，人永远要推崇一个领袖啊，这个领袖如果他不认识神，人类一定走向邪恶。所以这个邪恶如果没有神，人一定是走向邪恶，因为人要传扬自己的名，悖逆。好，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很特别啊，讲到这个历史。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但以理书没有，但以理书有一天，巴比伦的王尼布贾尼撒做了一个梦，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梦很特别啊，这个梦他做了个梦，他自己忘了，然后他就找一些圆梦的人，说你们来来来，全国哲人术士所有能圆梦的人都过来，过来过来，给我圆一个梦。圆梦也有圆梦的一些规矩，中国有一本书叫周公解梦，对不对？他有他的一些的这个按照他过去的一些规律，什么像什么，什么像什么，你昨天梦见什么都像什么啊。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信这个东西，可是他这些文人术士有他的规律。可是这个尼布贾尼撒不给你规律，他忘了，他做了个梦，他就很忧愁，他睡不着。你看这梦说，当他做了一个梦呢，他睡不着觉了，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然后呢，他就让那人来说，你给我圆梦，怎么圆呢？他说，那你说吧，这个梦是什么内容？忘了。那你们给我圆梦，你还得说出内容，这就难了，这个就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所以后来呢，他就说，把所有的这些哲人呐、术士啊，全给我杀了。他们圆不出梦，一个都不留。所以他有一个将军呢，在要杀之前，他们有一个年轻少年人叫但以理啊，但以理就找到了那个将军，说因为不要死无辜的人嘛，就我可以来圆这个梦，但他也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但以理就去祷告，上帝把这个梦启示给他，所以他就对那个王尼布贾尼撒圆了这个梦。第三十一节，二章第三十一节这么说，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巨大的一个象啊，巴别塔一样的大象，很高，然后呢这个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那么这个象呢，头是金子的，胸膛和臂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就把它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就像夏天河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回去读这段经文，好好读读啊，这经文很特别啊，这段经文。所以那么他就告诉尼布贾尼撒，尼布贾尼撒想起来了，对，就这个梦。哎呀，你这个怎么知道啊？哎呀，我的上帝启示我的，梦有了。那这梦是什么意思呢？尼布贾尼撒就问呢，哎，聪明的年轻人，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好了，但以理开始给他解析梦的解析。哎，这本书谁写的？梦的解析，尼采吧，是吧？啊，弗里德，弗里德梦的解析读过吗？潜意识，讲潜意识，我在北京大学学了好几年潜意识，也叫潜意识。这个今天不讲这个。然后呢，这个尼布贾尼撒就很谦卑的问丹伊里，那么这个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丹伊里开始解梦，在第36节，丹伊里是这样说的：“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凡世上所住之处的走兽，包括天空的飞鸟，也都交付给你了，是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头，金色的头。”你看，你这个是什么王朝啊？巴比伦王朝。刚才我们讲了，巴比伦那个时候是世界第一大强国，最强盛的，那个时候巴比伦就是世界警察，就是美国今天的地位。不过美国还没有达到巴比伦的那个高度，权力很大，权力很大。他是个金头，他是个头。据说巴比伦那时候修的那个空中花园非常的辉煌，据说那个墙，巴比伦的城墙里四挂马车并排的跑，那么宽，而且巴比伦想征服谁就征服谁，那时候犹太人就被他们给征服了，然后把犹太人全部裸去了，女的做婢女，男的做奴隶，只有四个年轻人，但以理他们四个年轻人看着英俊聪明，把他们放在宫里边，让他们来学习巴比伦一切的学问。所以这个年轻人，犹太的年轻人，犹大的年轻人叫但以理，就给他圆了梦，说你是金头。哇，他听着很高兴。但是呢，在你以后，你不要以为任何一个国度都不可能没有穷尽的，任何一个国家过几百年就完了。中国历史上你看，唐朝、宋朝、明朝，这个清�朝最多也就300多年就完了啊，对不对？中华民国现在才100多年，已经躲台湾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70年，对不对？70多年，能有多少年？咱们拭目以待，看着啊。你看啊，没有一个朝代是没有穷尽的啊，要记住，这是历史的规律。所以戴理说，你后边那个国要兴起来，他没有你，不给予你。又有第三个国是铜的，那你第二个国是银的，第三国就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个国必坚壮如铁，铁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够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其他的国家。那你既看见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泥半铁，那国也必有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这段经文我应该给你们打出来，你们要去读，就是指今天，就是指今天。第一个是谁？大家一起来说，巴比伦。那它是什么？金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巴比伦后边那个朝代叫什么？波斯马代。两个国家合到一起打败了巴比伦，所以它是银的。那银的下面波斯马代后边是哪一个朝代？希腊，亚历山大，这个马其顿的年轻人33岁统一了世界。亚历山大活到33岁，跟耶稣一个年龄。亚历山大不仅能征善战，武艺高强，而且是个杰出的军事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哲学家，因为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 哇，这个临时出高徒啊！你知道他死的时候是得了一个瘟疫，好像是就死了。嗯，据说他打到了海边，看到一个渔夫，他问他那边是什么？那个人说一句中文：天涯海角。他就觉得没有地方可征服了，他就觉得人生没意义了。后来他就死了，死的时候他让他的部下做了一个棺材，对不对？做了一个棺材，就是铜的。所以亚历山大一生最喜欢铜，他的军队也都是铜镜来做护腰镜、护心镜，铜盔、铜剑，铜的。所以他用铜做了个棺材，棺材一边一个洞，他把两个手伸出来，两个手伸出来是空的。他说我亚历山大33岁征服全世界亚欧大陆，可是我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走，两手是空的。你看这是哲学家，对不对？难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那么在希腊后边，希腊后边是铁，铁是谁？从后边是铁，罗马，罗马帝国最残暴的国家，跟铁一样，铁削铜如泥啊，你知道吗？跟铁一样在讲。所以你看但以理在这里说的，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苛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啊。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帝就是被罗马统治，耶稣基督就死在比拉多的手下，罗马住在犹大的巡抚比拉多。所以我们被使徒信经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这本丢比拉多，罗马的巡抚，罗马驻犹大的总督，他下令处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哎呀，我们看了很多那个电影啊，我看了一部电影我特别感动，我看了好几天没睡着觉，后来我又看第二遍，叫什么叫斗，那个就是那个就击剑那个叫什么，那个格斗士，哎呦，那个电影啊，那个我做梦都梦着那个电影。看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儿子和妻子被罗马兵杀掉，对不对？他是罗马的将军，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他的梦就在麦田里，他说哇哇走，儿子和那个妻子走过来，像天国一样。这个梦在我脑海里出现好几回，早上醒来有点淡淡的忧伤。人生有很多无奈，对不对？哇，那部电影我真的喜欢，我真的喜欢。但是你看到罗马人非常的强烈。当然罗马后来你知道，罗马最后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信主了，罗马就归向了上帝，整个罗马就分裂了。后来东罗马西罗马，东罗马后来成了东正教现在是土耳其康斯坦丁堡然后呢西罗马就是今天的罗马。所以你看世界这四个国家好了，过去了第五个，但以理说的是什么？半铁半泥。你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天。今天就是半铁半泥的时代，今天就是钢筋水泥的时代。今天在建巴别塔是用钢筋水泥来建造，人类的智慧了，这个不是用上帝的创造，用人类的智慧来建造。那你看到但以理说那个半铁半泥这很特别的啊。这个国呢是铁和泥掺杂的，这个国有铁的力量，也有泥的软弱，半强半弱。你既见到铁和泥掺杂，那国民也必和各种人掺杂。今天你去法国去看一看，什么人种都有，对不对？穆斯林已经占40%啊，在法国过去没有过的，欧洲没有的，现在各种人掺杂，各种人掺杂。欧盟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让整个欧洲各种人掺杂所以欧盟属于半铁半泥，半铁半泥。但是但以理说了，他们不能够相合，正如泥和铁不能相合一样，所以英国脱欧了，不是第一个，还会有脱的，你知道吗？脱欧 还会有脱欧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总想向巴比伦建一个大的巴别塔，但是如果不合神的心意，神会利用环境来拆散它。你们弟兄们不要惧怕，所以我看到很多事情不要惧怕。从美国大选我就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会成为可能，因为需要上帝的手介入。所以圣经讲到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下的神要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这个国就是我主基督的国，他不归别的国管，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那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石头打过来，在那个梦中他打碎了金银铜铁泥，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大山，对不对？那这里边我们知道但以理里边有很多的预言啊，这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石头。彼得说主是磐石。所以这个当基督的国来的时候，所有的要被打碎。所以耶稣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讲你咋听明白了，你不讲咱立刻就跪下来啊，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然后说哇，你的神了不起啊，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他可以显明所有奥秘的事情。我知道尼布甲尼撒还是历史上因为但以理的事情谦卑在上帝面前，上帝也给他很多功课。这个人物很有意思，以后你可以去研究这个人物。然后但是他立刻就命令给我造一个大象，这个巴比塔的观念又来了，你知道造多高大象，60肘啊，60肘的高度是吧，建在一个高度高60肘宽6肘建一个大象，头是用金子做的啊，然后用金像，全身都是金像，这么大一个大象，然后他立起来让全国向那个金星下拜。我们知道但以理没有拜啊，我们就不讲这段，我们就讲完了。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类要传扬自己名的时候，人就搞很多的组织啊，很多的组织。这个我不认为组织多是好的，我也不认为说国大就是好的。我认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包括信仰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就为了统一啊，为了建一个大国，消灭多少人，杀死多少人，意义在哪里呢？没有意义，不合神的心意啊，不合神的心意。教会也不一定非得做这么大啊，教会有的做大也是巴别塔，很多人把教会想做得特别大，然后最后就高举人的名，对不对？你看大教会的牧师跟小教会牧师感觉就不一样，有人感觉没有？某某教会，哇，那个教会多少万人，那我们小教会才几百人，那还有几十人的教会呢？那牧师就很没面子，一开会的时候说，哎呀，一开牧师会议说你们教会多少人？哇，我们教会2000人，哎呀，很谦卑，感谢主了，那我们都是神的恩典，其实心里都很得意。2000人的开玩笑，你的100人、200人，说你们教会，对不起，我们教会这30人，30年了，30人不怎么回事，不成长，哎呀，亏欠呢。牧师在前还有牛逼参加过，你虚伪的一位哥哥，所以我不愿意参加这种会，不真实。那我去韩国一个大教会，80多万人，啊，80多万人，最后牧师也。软弱了，对不对？因为儿子的问题啊，牧师还不错，儿子就不行。所以你像很多人就是这样，上一代挺好，下一代就完蛋，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被判了。我在新加坡也去过一个大教会啊，很大，好几万人，我参加他们敬拜，奉献都没时间收，因为好几万人怎么收奉献？外边几十个刷卡机，刷卡。排队啊，刷卡的排得很长，好几百人一个排，哎，我以为领饭呢。我说干嘛呢？他们说这等着奉献刷卡呢。我说只有排队吃饭才排这么多人。哇，你看人家生命是不错啊。然后有一天，我坐在后边
啊，牧师讲到他讲英文啊，牧师康熙牧师啊，不是怎么说出名字了呢？
我老朋友啊，他讲到一个女孩子坐我前边，我们这一排我们大陆来的弟兄都不敢睁眼睛，女孩好像没穿衣服，后来发现穿了，前面有，后边没有，后边就俩袋儿，那俩袋儿还是透明的，夏天热嘛，我大家也不敢睁眼睛，黄的。然后那女孩回头看见我们，哎，怎么你们没有圣经呢？就把自己的圣经借给我。我们一打开一看，哇，密密麻麻，人家记得那个听到的记录，啊，人不能凭眼见啊。耶和华看人看内心啊，嗯，牧师后来也出了问题，因为妻子昨天坐牢了，2年7个月，好可惜啊。我们教会刚成立四个礼拜，他就来到我们教会讲道。华盛顿打电话给我，我就去接他。很可惜，很可惜，大弟兄姊妹不在于教会多么大，要分散，所以我们教会就不断的去开分堂，对不对？纽约、华盛顿，全世界四处开分堂，到哪去开拓主的教会？不一定大，温暖像神的家。你们弟兄姊妹都认识，结果你都不认识，你这很辛苦不是吗？嗯，我们现在在阿克利亚又开始一个聚会点，感谢主。昨天我们看了一个地方，哇，人家免费给我们用，地点太好了，阿克利亚高中对面，教堂好漂亮哦，免费给我们用。后来我不好意思了，不要免费了，给你们点吧，一个给你200块。笑什么？太少了，还不如不给哦。多给点，我们多给点，凭信心，感谢主。所以真的是上帝就给我们开道路，开不断的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个金像的这种观念，传扬我们的民观念，不仅是在世界上，教会也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啊。第三点，傲慢与偏见人的真面目。耶和华降临看世上所建造的城和塔，我们看到啊，在分散中去成长啊。耶和华下去了，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了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所以我们要下去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的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了天上的言语，使众人都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辩论的意思。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巴别塔功亏于篑啊，功亏于篑，他们没有建造起来，没有建造起来，所以他们开始学习分散，分散到各地去，开始学习成长，学习成长。所以人类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人类在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在巴别塔上看到有三层的意义。第一层，巴别塔是人类的第一次的宗教行为，那个行为是带一种崇拜。什么样的崇拜呢？对自我的崇拜。巴别塔是一个神庙，它在人类的历史上表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开始。从此人类不相信启示，因为我们要从下往上，要与天同高啊，直上云霄。第二点，巴别塔是人类的第一次的国家性的行为，是有组织的国家性的行为。所以魏勒夫在《东方专制主义》这种书中，就将东方的治水模式和专制主义的兴起归结于巴别塔。他说，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督促了政治国家以专制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看这个组织性的，所以我们称它为国家啊。从大禹治水到三峡工程，都是国家性的行为，国家性的行为。所以这也是一种巴别塔的模式。巴别塔的模式导致了专制主义的发生，导致专制主义的发生。所以弟兄姊妹，这巴别塔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含义，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人们呢开始聚集、迁移、称地、围城、建塔，一直到传扬我们的名，
这是人类的以第一次的全球化。那我们今天的人类终于在 WiFi 的下边全球化了，对不对？今天你看这个全球化非常的厉害，如果你不认识 WiFi 的作用，所以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网络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要祷告，我们也同时要使用，让神来占领这个 WiFi 的阵地。你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现在你看多好传啊，过去你传福音你要坐去中国，哇，你要坐飞机，马里逊去的时候坐船半年到那就被人抓住了，你知道还不许他传，现在管得着吗？你不让他会翻墙，翻墙，翻墙原来是西厢记里的张生是吧，现在全中国都张生翻墙，就是中国有一多人翻墙，翻出去再翻回来，你不要以为翻出去回不去啊，翻出去翻回去，所以控制不住。这一个智能手机解决多少问题，我这手机哪去了，智能手机全球化，但是如果你这个全球化不是上帝掌管，这个全球化就会问题，会出现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你知道吗？你会看到多少夫妻在一起，他们各自玩各自的手机，你知道吗？我在餐馆吃饭看到一对夫妻等菜的时候低着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俩不说话，这两个人是中间是没话的，还跟别人视线各地辐射出去，真可怕，可怕，对不对？所以夫妻最好在家里把手机放下啊，关掉。哎，你们试试关一个礼拜手机，感觉一下。我们最近有没有人关一个礼拜手机没接过去手？一天有没有？举手。一天有啊，学校上课是吧？就一个，就爱人一个，开一关一天。我有时候会关啊，有时候我不回你们别生气，我是关了，真关了，因为我没有充电宝啊，我经常会没电。没有充电宝，我不带那东西，因为正好它关了没电了，我就休息一会儿。否则这里边，我这里边好几百个群，每个群好几百个人，然后都要问我问题，都让我回答，我也回答不过来。说实话，有的也不懂，我也不见得都能回答。但是大家弟兄姊妹就信任你，就问你，所以我们还真的认真去学习。所以对我们来说，后现代社会来说，巴别塔是一个隐喻。因为人把盼望存在巴别塔里边，巴别塔里边，所以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我们当我们分享的这个巴别塔的时候，我们认识人类的有限啊，不管人多么狂妄，人多么想做上帝，可人永远是有限的，人不是上帝，人不仅是有限的，人还是有罪的，人需要拯救，需要上帝的恩典。你们哈利路亚。好，来我们唱首诗歌，我就是你就是耶稣，风雨中。来，我们请敬拜团上来跟我们一起唱啊！今天敬拜团多了一个人啊，这个小光回来了，感谢主。小光的丈夫姓崔，是中国的吉他手啊。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他的吉他独奏啊，他是中国的吉他大师级的人物啊。我听他的吉他，这两天天天弹在家里面，我觉得那个吉他可以弹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这就是那个该隐的后代嘛啊，该隐的后代就是这个演奏的这个祖师爷，就是该隐的后代，对不对？所以这个弹得好啊，弹得好，但是他用于敬拜神，你们那个，你们可以上网查，叫崔什么？崔振宇啊，上网查，振兴的振，宇宙的宇是吧？振兴宇宙，崔健的一家人，崔健的，我们家女婿啊，所以就今天来给我们弹琴，感谢主。好，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大家一起起立。你就是耶稣，
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唯有痛苦和软弱也能流泪使你过，总是有一双明白的手将我更加执着，你就是
让我们可以做你的儿女，主啊，你就是那磐石，你可以打碎世界的一切，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重新的与天父和好。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一生一世蒙你的悦纳，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你的爱里边尽都顺利。来祝福你的儿女们，在你的爱里边来成长，来建造基督化的家庭，建造属上帝的儿女，建造归耶稣基督为圣的公司，建造我们全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软弱的让我们成为刚强，有疾病的就你保守来遮盖来医治，是吧？引导我们有缺乏的进入到丰满之地。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今天你有个机会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楼上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圣经说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这还有一位。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边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吗？在电视机前面，如果你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做上帝的儿女，也跟我一起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拣选我，我愿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荣耀你，因为你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你的国会建立到永永远远的，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你的话语永远的都不会改变，你的爱永远的都不离开我。谢谢你引导我进入到你的生命里边，与你联合，做你的儿女，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侍奉你，来荣耀你。也祝我每个弟兄姊妹，祝我们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高举你的名，不是高举我们的名，让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让你的名在全地被传扬，让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寄居之地，我们来赞美你，传扬你，荣耀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